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很快哈，今年2025年已经进入到这个八月份了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在八月份有什么大日子吗？
台湾的爸爸节。
哦，对了，台湾的爸爸节哈。啊，这个呢是我们呢这个应该讲中国人的这个做父亲的们的这个双重的这个福分吧。我们看见呢这个庆祝爸爸节的父亲节的不只是在六月份，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爸爸节啊。但是为什么要庆祝爸爸节呢？啊，只是因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的父亲生下我们，当然不是我们父亲生的，是我们母亲生的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父亲在家庭的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主导的工作啊？这是一个神所托付的使命，因为父亲们呢，这一生当中，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是生命所带来的这些使命呢，严格讲起来，是对家人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从你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你在神的面前所建立的家庭里头，带给自己儿女是不是有这样的影响？我们看见这个价值观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价值观就让我们的生活呢有一个所谓的先后的顺序，也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意象，使我们也知道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如何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第三个使命呢能够活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活着为耶稣这个所谓的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观里头，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当中，如何能够活出这个生命的意义，活出生活的价值呢？就必须从我们个人开始。所以呢，我们要如何活出那个真我，让那个生活的当中那个老我啊，要怎么样越来越小，而且呢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让那个生命当中的真我能够活出来，而且是为主耶稣而活。但是这是一个个人的部分啊，个人的价值观。但是在家庭的当中，是不是我们应该有所谓的基督化的家庭的理念，让我们呢能够在家庭的生活的里头，也能够体现上帝话语的那个真理的那个奥妙以外，我们也能够把这样一个生活的这个实践的当中，把那个生命的真理能够活出来，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基督化的家庭里头的第一步，就是必须看见这个所谓的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再来谈亲子之间的关系，这个呢是有次序性的，而且有这个前后的充分必要的这个优先顺序。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那在夫妻的当中，我们呢如何的在生活的当中，把这个所谓的基督化的家庭的理念呢，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实践出来。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啊，第18节到25节的当中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这些真理，生活的原则，是我们可以去寻找，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实践出来。所以我们先来看，先来认识一下创世纪这一本书啊。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啊，是这个摩西在大概主前1500年左右啊，这个1420年呢，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么准确的，就是在这一年。但是呢，我们很清楚的是可以知道，当时是在旷野，在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在旷野里头这段时间所写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把上帝在以色列当中那个救恩的计划，还有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他有什么样的地位，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严格讲起来了，这个就是让我们指引到这万物的创造的起源，借着这样的一个起源的认识，让我们能够认识明白上帝。因为啊，我们看见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在当时就帮助这些在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在苦难的当中，他就兴起这个神人摩西，就是这个创世纪的作者，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能够脱离生命的当中这些痛苦。我们看见了这个大概呢，就是在主前1450年左右的时间， 那当时呢，我们看见摩西呢，并没有马上就带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你们知道当时大概有多少人吗？哇，当时的人口是非常的多的，大概将近有120万之多的哈，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军队啊。我们看见呢，当时摩西呢故意绕道而行呢，为了就是要帮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子民们呢，能够学习来信靠上帝。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呢，这一些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里头呢，常常的就发怨言了。所以呢，让摩西跟上帝都非常的厌烦。结果呢，上帝呢就罚他们在旷野呢漂流了整整将近40年的时间，就把那个整个上一代的这些人口啊，完全的就让他们在这个旷野里头怎么样死去了。所以呢，摩西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的当中，他认为应该要把上帝的作为记录下来。所以呢，他就把这样一个整个过程，就从神的创造一开始。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在这一卷书里头啊，一开始就讲到上帝创造的事情，而且就讲到人类受试探堕落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就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把人类的历史记载出来。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这一段虽然是小小的一段，但是呢，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夫妻的，能够第一个要认识自己在婚姻当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无论是做丈夫的也好，或者做妻子也好，也让我们呢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如何找回那个生活的价值，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在基督化的家庭之下的这个所谓的生活的价值。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帮助我们看见那夫妻的地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做丈夫的跟做妻子的关系。第二个，他们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互动。第三个呢，那如何在一个对的神的真理的原则带领之下，在生活的当中能够真实的如何彼此的在生活里头彼此的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之下，一起在生活的当中如何能够活出上帝的荣耀，就在这个所谓的基督化的家庭的情境之下。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呢，那在这个婚姻的关系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夫妻啊是什么样的地位啊。如果要讲到地位呢，我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情境之下，你知道一般的丈夫呢如何来称呼自己的妻子呢？啊，一般来讲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有称为自己是什么？是老婆的啦，爱人的啦，是吧？哈，内人的哈，啊，你们知道的这个所谓的啊网页上头呢，他就整理出来呀，他说这个所谓的对妻子的称呼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有多少种啊？99种的称呼啊，啊，有的称自己老婆叫老婆，还有叫老板子的，还有老爱，还有老曼，还有这个老布、老马、老娘们啊，都有啊，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了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呢，我们看见在生活的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亲密的称呼啊，其实他们不是在看见自己的妻子，虽然有一些称呼自己的太太叫糟糠的啊，这个呢，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尊重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严格讲起来，这是在文化当中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之下，我们看见夫妻之间的关系啊，不是有这个所谓的上下的尊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严格讲起来，这个不是我们文化里头特有的，但是在很多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腐败的制度的过程的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好像在社会，中国社会的当中呢，这个妻子的地位好像是比较卑微的啊，这个严格讲起来是不应该的，也不是正确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在民国初年呢，你们看见这些古老的照片了没有啊？当时因为受到这个西洋文化思潮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些在中国社会当中的这些妇女们，她们 开始怎么样站起来，要怎么样，要所谓的女权运动，或者所谓的妇女的运动。你们看见了这些这个是老外的照片，叫 We can do it。这个呢是表示呢，他们想要做这个，好好的来干一番事业，来做这个妇女解放的这个运动。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在我们的文化社会里面，很早之前的文化思想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仔细的去找一些古典，这些古代的这些典籍啊，你会看见，好比说在《史记》里头讲到夫妻之间，人道之大伦也，也就是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的。而且在一些典籍里头告诉我们，所谓的丈夫就是夫者福也，要扶持自己的家人跟妻子。注意看了吗？更要紧的，妻者妻也，什么叫妻啊？就是平等的意思。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只有在我们的中国文化的传统的早期的文化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呢，可以回溯到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二章里头啊，有这么样的一个理念，夫妻平等是正确的，是神的设计啊。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的地方，耶和华上帝看见亚当一个人啊，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就给了一个评语，他说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为什么那人独居不好呢？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一句话呢？严格讲起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上下文里头啊，上帝给亚当有一个权柄，能够来做什么，做这个所谓的命名的工作。但是呢，他为这一切的动物命名呢，其实告诉我们，人类是所有的神的创造物的最主要的代理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最要紧的是，在人的生命的当中，他是一个有需要与人，所谓的与人就是跟其他的人能够有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美。他说除非亚当去爱，看见了吗？这个爱的动作要出现，向一位，注意看啊，与他平等的人付出他自己，否则他就便不算为真正的活过。所以我们看见亚当的一生的当中，他有这样子一个内在的一个渴望，想要向一位与他平等的人来付出他的自己。这个是其实在人的心里面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深切的神埋藏在人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渴望。接下来我们来看，那这样一个平等的理念的基础之下呢，我们看见上帝为，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里头，我们看见上帝要为人创造一个配偶，那这个配偶的名字出现了，而且呢，在第十八节出现一次，在第二十节也出现了一次。那到底什么是配偶？在这个地方所谓的配偶呢，如果照原来原文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位配合他的助手，或者是与他相称的助手。那在这个地方呢，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助手好像是这个比较低级的、比较次位的这样的一个等次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其实不是的。严格讲起来，在当时助手这个字它不是一个贬义的意思的，在圣经的当中呢，这个帮助啊常常是来形容这位全能的上帝。所以从配偶也好，助手也好，相称的这样一个地位呢，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创造亚当也赐给他一个配偶，其实严格讲起来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夫妻之间他们彼此的互动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来建立的，但是他们是在上帝的这个掌权的底下，主管这样一个关系的当中，他们啊，你们看见原来这个夫妻之间 这个两人成为一体，原来是有差距的。什么是有差距的？弟兄姊妹们，本来夫妻就是有差异的。第一个，从性别的角度，从这个原生家庭背景、教育的背景、社会的地位等等，我们看见夫妻之间肯定是会有差异，会有不一样，会有间隔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间隔在生活的当中，借着神的话语的陶造，使我们的思想改变，使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吗？这个右手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达到一个真正所谓的合一的境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 就像这张图的最上方的地方，你们看见夫妻的关系，他们达到一个合一的境界的时候，就好像如同一人的在上帝的面前。虽然他们还是真正的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个体。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所谓的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的那个真正的定义，严格讲起来是必须先从平等的基础开始做起的。接下来我们看见，那这样的关系里头，夫妻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地位，所谓的配偶帮助的这样一个理念，如何在生活的当中实践出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就是妹妹，我特别把这个新汉语译本呢跟和本把它给并列在一起，这一卷书里头啊，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同的翻译里头给我们更加清楚的看见那个神的话语里的奥妙跟真正的理念。那我们看见那个配偶啊，在新汉语译本里面把它翻译成与他相配的帮手，这样的经文在第十八节，刚才我们看见了第十八节出现一次，在第二十节也出现了一次。但是这个帮手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助手是不一样的，这个所谓的帮手是来帮助某一个人，或者是为某一个人提供服务的。在这个过程的里头，弟兄姊妹们，这里没有所谓的高低等次，刚才我们讲到了，但是我们看见其实可能帮助人的那个地位可能还比较高一点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我们看见在当时的文化里头啊，甚至于有一些地方是在用称呼上帝或者称呼神的，刚才我们也看见了这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个助手就是要来帮助或者是提供服务来协助的。在生活的里头啊，我们也看见呢，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社会学的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啊，这个夫妻相处啊，最要紧的是在那个互补的观念里头。这个所谓的互补的观念啊，甚至于在这位精神科医师啊，他所写的这个文章里头，就告诉我们，夫妻之间两性的相处啊，应该是贵乎互补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一篇文章里头啊，他就告诉我们，我这现在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有人认为，既然做得成夫妻啊，这个大家之间的价值观应该是相同的，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可见那个价值观的重要性。做任何的事也要有一条心，关系才会长久。但是现实告诉我们，很多婚姻稳定的夫妇啊，这是根据他们的研究所做出来的结论。他说，很多婚姻稳定的夫妇，他们的性格不但不相同，甚至于有很多的事物看法也是南辕北辙。有关婚姻的关系，在经过长期的追踪研究的显示啊，他们认为他们发现两夫妻之间的那个相似度啊，还有这个针对夫妻之间的性格的相似度，还有婚姻的满意的程度的这样的研究啊，他们发现其实啊，那个当中呢，不是我们看见的那么样的有影响的。严格讲起来，他们发现呢，这个所谓的夫妻如果性格有这个所谓的互补的因素啊，对婚姻来讲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我们看见夫妻之间，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有差距的，无论是生活的背景、原生的家庭，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这个就讲到个性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做过这个所谓的在参加这个所谓的同工培训也好，或者是在公司行号里头，通常有这个所谓的 DISC 的所谓的测试，你们会发现的这个关系啊是很微妙的。这个当中每一个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不同层次的，从这个常常做主导的，常常非常的主动的，常常非常的霸道的，看见了吗？ Dominant， 一直到这个他的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是比较温和的，比较去支持型的，动作也是比较慢的，这个低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你们会发现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呢，那个互动里头啊，那个双方的个性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看见如何来做这个夫妻关系的互动的分析，你们会发现就像刚才这个精神科医生所讲的，那个夫妻之间的个性啊，有这个互补的因素。 在婚姻当中呢，严格讲起来会是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在个性上，我们看见夫妻之间可以做互补的作用。还有呢，下一个我们看见呢，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恩赐上面，在教会的运作里头，我们看见也有所谓的互补的作用。那这个是这个今日基督教的这个 article 啊，他们就讲到这个在家庭的当中要做互补，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呢是要做互补，但是在哪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圣经教导男性女性，无论在家庭也好，在教会的建造的当中，都要借着恩赐的发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家庭的当中，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恩赐是有差别的。举例来讲，我们家呢，我的太太呢是有煮饭的恩赐，啊，弟兄姊妹们，那你猜猜看，我有什么的互补的恩赐啊？我有吃饭的恩赐，耶、yeah!。所以我们就互补了。我们看见这个恩赐啊，是彼此之间能够彼此帮补，能够成为最好的团队。所以我们看见在家庭的当中，这些做丈夫的跟妻子的，他们地位严格讲起来是平等的。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当中，彼此互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互动啊，我们看见家庭就能够非常的和谐，能够所谓的家和怎么样啊？万事兴。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家和万事兴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就是夫妻之间要彼此的尊重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继续我们来看，从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这个所谓彼此互相尊重的理念呢？那从这一节经文，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整理出来了第一个，什么叫做彼此的尊重？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彼此的保护。那到底什么是彼此的保护呢？我们继续来看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个创世纪第二章，对不对？不是第三章啊，第二章的里头24节，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一段经文呢，严格讲起来在新约里面也出现了两次。那你们看见吗？这是主耶稣引用在马太福音里头引用这一段经文里头的一个部分，他在这里告诉那一些在犹太社会当中有权柄的人，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啊。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要提到这个离开父母呢？这是有很重要的因素在那里头。但是我们可能可以从这个社会的这个很多的问题里头，我们看见这句话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啊，我们必须要看见清楚的认识到婚姻的实际。弟兄姊妹们，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婚姻的床上是躺着六个人，哪六个人呢？新郎、新娘，还有呢？新郎的父母，还有新娘的父母。那我们看见呢，在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婚姻的諮商的案例里头，我们会发现呢、啊，这个所谓的 in-law 的 situation， 这个所谓的 in-law 啊，我们看见这个无论是新郎的父母或者是新娘的父母，在他们的这一对新人的婚姻当中呢，扮演很大的影响的角色。很多婚姻出的问题常常是这些因落所带来的。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可以怪罪这双方的父母，要紧的是我们这些做夫妻的有没有自己看见，有没有照着上帝的原则要离开父母。弟兄姊妹们，大家会想，那我们离开父母不是不孝吗？哎，弟兄姊妹们搞错了，在这里所谓的离开父母是在我们的心理上我们要离开父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过去所承受的这个原生家庭，双方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是很实际的。我们今天如何在思想上必须要重新的建立起来啊？还记得吗？我们那个活出真我是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基督徒人的生命的价值观一开始非常重要的，那里头有很多的原我，很多的老我，必须要怎么样，要清楚的把它给删掉，要剔除掉， 记得吗？那个原我是受到罪的影响，人在一个堕落的状态里头。那个老我里头有很多人的血气肉体，那这一些都不排除是从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所谓的离开父母，并不是今天我们就不跟父母爸爸妈妈不见面了，不是的，而是要今天不要让父母啊，在我们的婚姻的当中再带来有任何的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过程的里头看见，这个离开父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这个生活的当中，我们呢必须要在这个远离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我们要跟妻子，或者是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配偶二人成为一体啊！哇，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继续要来看，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有哪一些是也是影响到我们的婚姻的呢？啊，刚才这一句话里头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但是到底有哪一些人可能会使人在生活的当中那个婚姻受到影响呢？有哪一些人呢？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婚姻当中的所谓的小三的问题了，啊，第三者的问题，还有呢？经济的方面是不是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因为钱的缘故婚姻受到影响的？还有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子女也可能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你们会发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家庭的这个案例里头啊，家庭出了问题的案例的当中，你会发现的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常常是在做所谓的亲职教育的教养的过程的当中，因为双方的，还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养育的那个方式不一样，所以教导孩子的关系的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些夫妻之间的问题。啊，我们呢从台湾来的，就所谓的你们听过这个虎妈吗？啊，这个蔡明儿啊，这个还有呢最近的这个虎爸，那我们看见呢，通常啊，其中一方会。夫妻之间呢，在管教儿女的方式，通常一方是比较强势，啊，另外一方呢是稍微柔弱一点。但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因为教养的方式不一样，会影响到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可能是因为夫妻之间的感情不好，原来就已经有了问题，结果呢，在养育儿女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造成了更多更大的问题。这个是所谓的人不可分开的其中的一些可能性。另外一个最现代化的可能性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了吗？这个呢，我叫这张图叫做同床异凤，哎，这个凤应该是电话的那个凤啊。啊，你们会发现的手机常常也是现代的社会里头啊，婚姻里头会彼此影响的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啊。我们看见，我们第一个夫妻之间要做到什么？彼此的去保护对方。不要让对方受到第三者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姻闹也好，姻亲也好，或者是自己的儿女也好，或者是真正有这个所谓的第三者，或者是甚至于是这些 iPhone 也会影响到所谓的三 C 的关系，会影响到婚姻的关系。所以第一个要做到是彼此的怎么样，要互相保护。第二个要做到是互相委身。那我们看见二人成为一体啊，实在是很微妙的。我曾经在这个达拉斯神学院呢，在教一门课程的时候呢，讲到伦理学的时候，我就呢开了一场辩论会，让我这些神学生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在讨论，在那里交换自己的看法，所谓的辩论呢，非常的热烈。那个题目叫做什么呢？基督徒的婚姻家庭的当中能不能有 AA 制？听过这个名词吗？啊，所以那 AA 制什么都要分开的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仅是社会的问题，在家庭里头，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看见那个互相的委身里头，我们必须从这个成为一体的理念来看，如果夫妻成为一体，请问他们的银行的账户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体啊？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来思考去讨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里严格讲起来，所谓的委身啊，在夫妻生活的当中，在基督化的家庭里头，应该有这三种的委身啊，我叫做三C委身。 第一个息呢是在金钱上的尾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息呢是在时间上，我们看见那个尾声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息呢是在社交的伙伴的当中，我们也必须要做一个所谓的对的尾声，也就在这三个息的尾声的当中，我们能够看见这二人这两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尾声的程度，就能够看见他们亲密的程度。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夫妻之间有很大的一个 gap， 很大的一个间距，但需要借着生活让他们慢慢的真的能够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就必须从这三种息来开始做起。我们看见呢，这是很要紧的一个尾声。第三个呢，我们不但要彼此互相的保护，互相的尾声以外，也要学习彼此的尊重。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呢，也同样带到以弗所书里头，保罗也讲到在夫妻关系的当中，两人成为一体里头，一开始怎么能够让完全不一样的背景、个性的人、教育背景、社会的这个历练都不一样的人能够成为一体呢？那在这个里头呢，保罗就给这些做丈夫的跟妻子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所以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呢，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里头啊，使徒保罗就先来教导这一些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啊，丈夫也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在二十五节的地方，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的。所以啊，我们看见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个里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个最重要的关键在第二十一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在第二十一节里头，我们看见夫妻之间彼此要尊重最要紧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刚才我们读的是二十二节二十五节的地方，但是呢，那个最重要的基础呢是在哪里啊？是在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的地方。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来，我们呢一起，我们就读第二十一节好了。好，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顺服也好，或者是爱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原则之下进行的，就是要怎么样，要敬畏主耶稣基督。还记得吗？我们看见我们个人的这个生命的理念、生活的价值观，要先从为活着为耶稣开始。那这样的个人的价值观如何体现在婚姻的当中呢？就是必须要先从敬畏主的态度培养起，思想培养起，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培养起，让我们做丈夫的也好，做妻子也好，都能够敬畏上帝。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里头，做妻子的就能够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能够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弟兄也好，或者是姊妹也好，常常啊，听完这篇信息以后，劈头就来问我，那到底是他先舍己呢，还是我先顺服啊？牧师，你觉得？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今天呢，我们看见到底是他先舍己爱我，还是我先去顺服他，哪一个先做啊？啊，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看见上帝在这一段话语一开始在二十一节，他说敬畏基督的心，也就是今天我们谁先爱上帝，谁先敬畏主，就是我们应该先去做的。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见那个敬畏上帝、敬畏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主导之下，还记得吗？上次我们看见那个对付老我里头那个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情况啊，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在人的生活的里头，无论是人跟神的关系也好，夫妻之间的关系也好，还有做父母的跟子女的关系，在教会跟同工的关系，在 我们的 office 在我们的所谓的工作的场合里头，跟我们的同事的关系，甚至在社区里头跟我们邻居的关系，这个老我这个自我是非常的大的，常常就是一个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有一天呢，老王啊就跟他的家庭医生 complain 抱怨了，他说：“哎呀，医师啊，你知道我那个太太的耳朵啊，那个听力越来越差，越来越背啊。”啊，这个医生听了一下，说：“哦哦，好，那我这样好了，我帮你们诊断一下。”他听清楚了，他说：“我帮你们诊断一下。”啊，所以呢，他说啊：“你呀、啊，回家试试看，你先从远远的距离呢跟他讲话，看他能不能听见，好不好？啊，再听不见，再靠近一点。”再听不见，再靠近一点，一直到他能够听见你讲话为止，这样好不好啊？这个老王呢，回到家呢，就试试看了。中午的时间呢、啊，他坐在客厅，准备要吃饭，先看着报纸呢，心里想今天不晓得吃什么。他坐在客厅，太太在厨房准备这个午餐啊，那他就开始想起来医生教他怎么做测验自己妻子的听力啊。这个听力好不好，到底是咋回事？所以啊，他就坐在沙发上呢，就大声地问太太说：“太太，今天吃什么啊？”没有回答。他想：“好了，我就照遵照医生的指示，我再靠近一点。”他就走到一半的路上，又再次的大声地说：“太太，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又没有回答。这实在是听力越来越差，啊！结果呢，他就直接走到厨房，在他太太的耳朵旁边说：“太太，我们今天中午吃什么？”这个太太说：“吃牛肉面啦！我已经回答你三次了。”同志们们，你们看见了吗？在夫妻之间呢、啊，也好。在生活的当中，那个彼此尊重里头啊，心要从我们自己开始，要学习那个舍己。所以做丈夫的舍己，做妻子的所谓的舍己，就是在这个顺服的事情上。但是在生活里头，你会发现啊，根据这个相当出名的这个 John Gottman 啊，他是一个非常有，他是犹太裔的，但是他在美国的这个大环境里头呢，对婚姻的研究呢，非常的认识。在他的这个网页里头呢，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提到了在婚姻当中呢，有所谓的婚姻的四种的毒药。弟兄姊妹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啊，我在这里翻译给弟兄姊妹们听，哪四种毒药要我们去避免的呢？我们看见第一种就是批评，第二种就是鄙视，看清对方啊。我们看见这个鄙视就常常就是破坏夫妻之间对等关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毒药。第三个是防御，自我的防御。第四种是什么？筑墙啊！我们看见这四种的毒药，其实严格讲起来，对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是很糟糕的。John Gottman 这一位所谓的这个婚姻这个心理学家，他也是针对很多的婚姻写了很多的书啊。我要介绍弟兄姊妹们，有兴趣你们可以找他的书来看。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那个最根本的，你们会发现，无论是批评也好，鄙视也好，防御也好，筑墙也好，都是在破坏婚姻当中夫妻彼此之间那个互相尊重的原则。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的心，彼此的顺服，这样的一个起始点，使我们能够在婚姻的当中，夫妻之间啊，要学习互相保护，这是太重要的。让我们呢能够学习的互相保护，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彼此的尊重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刚才在这里提到很清楚的，也在这个生活的里头，借着彼此的委身，我们能够给对方有安全感。因为啊，这个不委身啊，常常是给对方有一个想要看见你自己这个所谓的自我防御的可能性啊。因为啊，自己的钱当然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哈，为什么要跟你放在同一个口袋里头呢？看见那个防御的心理出现，所以在生活的里头，再回到刚才的那句话，彼此的尊重要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啊？要先从所谓的敬畏基督的心开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啊、 借着这个夫妻的关系，在基督化的家庭里头，使我们不但自己个人得到益处，我们的儿女也得到祝福，在神的国度当中，借着我们基督化的家庭，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也使我们周遭围的人能够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